刚才诗班唱的歌，我心灵的安宁，你知道吗？那个作者他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他不是心灵里面很有平安，他就写出来。他其实是在一个极度的难过的情况之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是一位住在芝加哥的弟兄，是做生意的。他有太太，有三个女儿。他们就坐船从芝加哥开船到英国去。船在大海当中啊，发生意外沉下去。他的太太被救，三个女儿就死了。太太被救以后发了一个电报给这位先生弟兄，电报很简单，就是两个字 They perish， 他们都 不在了，他们没有生存，就是说女儿都死掉了。他在非常非常难过的情况之下，他写下这一首的诗歌。真正的平安是在你没有希望，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天上来的安慰，神给我们的这个是超人意外的平安，那个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不是在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心灵里面很容易有平安，但是在最不能有平安的情况之下，你跟我都有平安，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他答应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赐我心的意象，意象英文翻译做 vision 啊 vision， 但是其实它的原文这个意象呢是启示的意思， Revelation， 启示就是神将他自己给我们认识，给我们看到。所以刚才我们念的那一节的经文没有意象，名就放矢，一个意象。意象当然我们会马上想到是一些很奇怪的我们不能解析的东西，我们看到一些东西跟平常的很不一样，怪异的现象。但是等一下我会帮大家解析，这个不一定你要见到很奇怪的事情，有可能是见到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有可能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神就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要我们看到的东西。好，等一下我们再解释。所以说名就放肆，名就放肆。放肆呢就是你不理律法，你没有跟着规矩去做，你喜欢怎么样做你 就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大家在 Santa Rosa 这里可能非常非常的安定，我是住在湾区很近这个 Oakland 跟三藩市，大家从电视上面从报纸上面你可以看到，哎呀那个情况非常非常的坏，很多很多人根本不尊重律法，是一个放肆的一个情况。但是更可怕的呢就是这个放肆这个放肆呢在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英国的英定本里面呢它是这样翻译的，它的翻译呢是 will perish， people will perish， 当他们没有意象的时候他们会perish 呢的意思呢就是他们会灭亡， perish 就是灭亡，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当人民当神的子民看不到异象，不认识神， 不尊重神的律法的时候呢，他们会灭亡的。唯独遵守律法的，这个不单是讲人的律法，这个更重要的是讲到神的律法。当我们遵守的时候就有福。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关于这个意象。意象呢，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几个翻译的。意象可以是意梦，在梦中看到一些东西，听到一些东西。刚才我说末世 Revelation 啊，也是好像意象一样，他们都是原文都是用同一个字 Vision, Signs, Wonders, Great Sights， 都是见到 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常常用的。放肆，我刚才说 People perish， 灭亡，灭亡。有几个误会在美国这里商业社会啊，可能有些领袖，商业上面 的领袖他是基督徒，他很喜欢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的经文，他觉得这个意象也可以翻译作远见、眼光、理想，这个 vision 啊， vision 在英文来说可以是啊很有方向，很有计划。他们说一个商业的领袖需要有眼光，需要有理想，需要有方向，而且呢他不单他自己有这样的 vision， 他也能带领他的公司里面商业里面的人，让他们也看到同样的 vision， 让他们可以一起的向着那个目标来进化。所以在商业社会上面，他们常常讲意象，讲 vision， 但是他们讲的跟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所讲的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不同？很不一样啊！这里所讲的都是人所拥有的啊。如果一个有效的领袖，他有这些远见、眼光、理想啊、方向、计划，那是非常好，他的业务会非常成功。但是那个是人的聪明，人的才能。那今天我们讲的意象呢，跟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那个意象是神要我们看到一些的东西，神要跟我们沟通。那神会跟我们讲话吗？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他爱我们，当然他要跟我们沟通啊。常常神是要跟人讲话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没有听。那神怎么现在怎么样跟人讲话呢？神有的时候在意象里面，在一些比较奇怪一点的事情在里面来跟人讲话，但是这个也不一定。我刚才说神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是第一个误会。第二个误会呢我刚才讲的意象是来自神的，不是人的聪明，不是人的聪明。意象也包括了神向人讲话啊。我给大家看几段的经文啊。圣经里面意象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呢？88次，很多次。第一次出现呢是在创世纪啊，圣经的第一本书15章第1节，耶和华在意象中对这个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来跟他讲话。这在意象当中神向人讲话这一段经文是我耶和华必在意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跟他做什么呢？跟他讲话。神向人讲话，在意象当中向他显现。诗篇说 当时你在异象中啊，小玉，你的圣灵，小玉的意思就是神跟人讲话。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当那是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小，不常有默示，默示就是异象。原来神是常常喜欢跟人讲话，但是有的时候神是沉默的，不讲话的。除了这些讲的这个日子呢，你知道在旧约最后一卷书是马来基书是吗？然后就没有了，旧约就没有了。那么到新约就是马太福音，耶稣基督降生。其实旧约跟新约中间有400年的时间，神在没有默示，在没有记下他的话语，就是神沉默了400年的时间。有的时候神不讲话啊，神不讲话我们要小心了，神不讲话啊。启示录第15章第1节，约翰看到天上面的异象，神要透过使徒约翰将这些记下来，让我们要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很容易记，第一次异象出现是圣经第一本书15章第1节，最后一次出现呢，就是在启示录15章第1节，中间就有86次在圣经里面出现。神透过异象来与人沟通。诗篇第119篇讲到律法啦、道路啦、训词啦，这些都是神向人讲话。整个诗篇第119篇是告诉我们，神很喜欢跟我们谈话。这个每一个字都是神向人讲话。好，第二个误会呢，我们很多基督徒以为看异象这个是对的，但是那个是教会牧师的责任，他是牧者嘛，他是拿薪水的，所以他有这个责任要听神的话语，然后将神的话语再告诉我们。但是根据这个约珥书第 2章28节呢，他说我们啊这边年纪大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大家都知道我们年纪大了睡得不太好是吗？有的时候2点、3点、4点就起来了，不多睡了，更不多做梦。年轻人呢睡觉都很多梦啊，但是好像我们年纪大了睡得不好，也有没有什么梦啊，做梦。但是他这里说我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就是我们要在异梦里面神跟我们说话，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少年人，每一个人都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神跟我们讲话，我都要看到异象。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一篇道不是为了牧师讲的，如果只单单是为了牧师讲，那么我们就通 email 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见到异象，我们都要听到神的声音，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我们他愿意来跟我们沟通。第三个误会呢，以为异象必定是很怪异的、不寻常的，就是啊很奇怪的事情。那这个对不对呢？这个也是对的，它不是全对，但是它也本身也是对的，因为我刚才也讲，有的异象是很比较奇怪的，但是有的异象是不是那么奇怪的。那我现在就要给大家先讲几个比较特别的异象。这些你有参加主日学，你一定有念过这些的过去发生的事情。第一个，你记得摩西是谁啊？摩西是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他四十年啊，第一个四十年在王宫里面啊，作为埃及的那个王的女儿啊的儿子啊，在王宫里面四十年。然后呢，他因为杀了一个人，他要跑到旷野去啊，他到了何烈山，到那个旷野那里去牧羊，有四十年的时间。那神用了八十年的时间来训练，来预备摩西来做神的工作，然后神就透过荆棘啊来向他呼召。所以摩西是看到这个异象的，这个异象就是耶和华出现在他面前，用一个荆棘啊，这个火削这个荆棘，但是那个荆棘没有被削到掉。神在荆棘当中来呼召摩西啊。如果你啊小心的看那段经文呢，出埃及记第三章呢，啊，他那里说到耶和华的使者来跟摩西做自我的介绍。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所以在摩西前面向他显现，他见到的是神自己啊，神自己。但是如果是神自己，为什么会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呢？而在旧约呢，好多处啊，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可以是天使，但是我们发觉有的时候他用耶和华的使者呢，不是普通的天使，不是天使。就好像在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他自己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也有可能是神自己，但是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神。我们出现在摩西面前的是谁呢？啊，我相信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你说耶稣基督不是降生在伯利恒才有耶稣吗？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中间的那一位，他是永远存在的。在旧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是耶稣基督在降生以前，他已经是用耶和华使者啊，或者不是天使，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以赛亚。以赛亚比较奇怪的就是神呼召他做先知啊，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才呼召他。但是如果你看前面第一到第五章呢，其实他已经在做先知的工作了。那么这里有个很奇怪的问题，今天我们不解答的，就是他前面第一第五章啊到第五章，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先知？因为到以赛亚书第六章才呼召他吗？他见到的是什么呢？他见到的异象是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异象，他的异象随下来啊，盖满了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就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然后以赛亚见到了什么？见到就是他旁边的天使啊，撒拉佛的天使，六个翅膀。然后呢，他看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看到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然后天使就洁净他啊，这个是他看到的异象，是神对他的呼召。请问他见到那个神坐在高高宝座上面，那个神是谁？那神是谁？那个神也是耶稣，也是耶稣啊，这个我不需要猜的。请大家记一下这一节的经文，你回去自己看。圣灵透过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应该是第21章41节，哪里讲到以赛亚见到他的荣耀，他就是指耶稣。约翰在那段经文是讲到耶稣，他说以赛亚曾经见过耶稣的荣耀，可见耶稣就是坐在高高宝座上面的那一位神。这个是以赛亚见到的异象。好，第三个，保罗，你知道保罗原来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抓那个基督徒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面，他见到异象，他见到是谁呢？啊，那个我们也不用猜，因为《使徒行传》第9章讲得很清楚，那个是耶稣，那个升了天以后的耶稣，向保罗显现，将他整个生命改变。这个异象对保罗来说是改变他人生方向的一个异象。最后一个异象呢，其实是两个异象。使徒行传第10章，首先是在这个叫盖撒利亚的这个地方，我去了很多次，这个是在海边，是当时啊罗马人的首都在哪里。那有一个百夫长叫哥尼流，是个敬虔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不认识上帝，但是呢他心里面是很尊重犹太人的神。那么他就见到一个异象，天使告诉他，你要派人去找这个人叫彼得。天使也告诉他，你在哪里可以找到彼得？那你去海边啊，去那个海边哪里。这个是一个异象，是一个外邦人不认识神的，神让他看到异象，因为神要跟他说话。然后呢，彼得就在那个海边啊，那个西门的家，在他的屋顶上面去等吃中午饭，然后他看到神给他的这个异象，就是天上有这个布啊下来，里面都是那些不洁的动物。这样下来，神告诉他，你宰了7次。那彼得就说，我从小我就不吃这些无味的动物，那个是按照旧约的律法，有的动物是不洁的，那么他们不能吃的，所以彼得说我不能吃这个。但是这个布下来有3次，神跟他说神洁净的，你不要以为是无味的。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哥尼流派来的仆人就抵达了。那彼得马上知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神要差派他去哥尼流那里将福音告诉他。按照彼得啊，他啊的神学呢，他是觉得救恩是应该是单单是给犹太人的，但是神在这里要透过彼得告诉我们，神也爱外邦人，神要洁净外邦人，透过彼得将福音传给他一家，然后就保罗将福音带到欧洲去，然后再到亚洲，我们都是这样认识耶稣的。所以这里这个意象就是神要跟彼得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呼召人不单是呼召这个犹太人，神要呼召犹太人，透过犹太人将救恩也给所有的人。所以救恩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就是犹太人，所有的使徒也是犹太人，建立教会的也是犹太人，但是神的祝福不限于给犹太人，是透过犹太人让万国万民都得祝福。 好了，这个是四个意象，我们都不能否认呢，这些意象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不是每一天你能见到的，是神特别为了摩西，为了以赛亚，为了保罗，为了彼得来预备的。那我们要有意象，我们是不是要追求这些很奇怪的意象呢？不一定，等一下我会解释。但是我们先来看看这四个意象啊，他们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呢？第一，他们都看到很特别很奇怪的东西，他们也知道这些意象是来自神的。等一下我会解释，意象不一定是来自神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呢，你不要马上说那个是来自神的，因为魔鬼也可以假冒啊。但是这四个人他看到，他心里面都知道这个是来自神的，所以他们马上顺服啊。然后呢，神要透过这些意象给他很新的很清楚的信息，就神有话语特别要跟这四个人讲的，而且这个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神用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呢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很明白这个是神在跟他们讲话。然后呢，这四个人呢对神给他们的信息呼召呢都有回应，以赛亚终身做这个先知。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呢，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已经预言告诉他，你去讲但是人不会听。那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就很奇怪了，神啊，你去呼召以赛亚，但是你告诉他，他去讲但是人不听，那么他不是浪费时间吗？那个就是神给他的呼召，你愿不愿意去？你去，你讲的人家是不听的，但是你也是要去。为什么？因为神，这个是神的心意，要给他们有个机会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对神的那个呼召都有回应的，每一个，包括了保罗，将他整个生命是改变的。这四个人看到异象，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都有一个顺服的心，四个共同点哈。好，小心，刚才说小心，意象不一定来自神。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少很少会见到那个奇怪的意象呢？因为今天神的话语已经赐下来了，整本圣经神的话语都在里面，神要跟人讲的东西都在圣经里面。然后呢，神也赐下圣灵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所以今天神更多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是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服事，透过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或者我们听我们牧者讲道的时候，或者是弟兄姐妹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们，就是都是透过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每一个是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其中一个帮助我们的方法是让神的话语发出亮光，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已经神在跟我们讲话了，然后圣灵是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明白，让我们遵从，让我们顺服。所以今天我们有足够的工具，足够的方法来明白神的话语。所以神今天不再需要让我们看到很奇怪的那个意象。好，我们来看以下有两个意象。既然我说今天我们不需要看到很奇怪的东西，那么神怎么样透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向我们讲话呢？我们看第一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例子，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他说耶稣走遍 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 各样的病。这个就是耶稣三年半在地上每一天所做的，可以说这个是耶稣平常生活里面，就跟你跟我没有退休以前我们每天去上班，退休了以后每一天我们都做不同的事情，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耶稣每一天他都是用脚来走遍各城各乡，会堂就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他在教会里面去教训人，他也在外面接触不信的，甚至包括外邦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他医治他们，他行很多的神迹，这个是他每一天的工作。第36节，当他接触周围的人，很多很多人来跟随耶稣，当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怜悯他们。为什么心里面会怜悯他们呢？因为耶稣看到一点的东西，耶稣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的一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如果你看到很多的人啊，你在人群的当中，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看到什么呢？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哎呀，那么多的人，人都是很麻烦的，人都是不太可爱的，所以我见到那么多的人，我就宁可我退到啊我自己的家里面啊，我不要在那么多的人当中。特别是那些人如果有不同的需要，他来找你，你心里面是可能是觉得很厌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是很多人要来找你来帮助你啊，感谢神过去20几年的服事啊，就我的 email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给我 email， 我每天我都要啊答复100个 email， 很多人来找我帮助他，接着帮助他那些，有的时候见到人，哎呀，又来问我问题，又来要我帮助，心里面好想好像是啊有点厌烦。但是耶稣有这么多的人跟着他，每一天是这样，他心里面没有觉得厌烦，他怜悯他们。为什么他怜悯他们呢？因为他看到一些的东西。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的不是人，他看到是羊，而且这些羊是什么样情况呢？他们没有牧羊，没有牧人，没有牧人的羊就是他自己啊，要照顾自己。那羊是很难照顾自己的，羊是到处乱跑的，所以呢，他们困苦流离，因为他们到处跑。羊这个动物呢，当他跑，他跌倒的时候，他四个脚朝天呢，因为他身上的毛很厚很重，它是没有办法倒转过来的。那小狗，你家的小狗小猫，你让它倒转过来，它一下它就会自己会翻身就跑掉了。但是羊是 不懂这样做的，如果它跌倒的时候呢，它是死路一条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第12章呢，耶稣讲到三个比喻，第一个就是一个人有100只羊，有一只跑掉了，他宁可要放下那99个羊在旷野，他也要去找那个 失掉的跑掉的那个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去找呢，这个羊是没有希望的，一定死的。当耶稣见到他周围的人的时候，他其实是看到世上的羊，所以他心里面就怜悯他们，然后于是他有行动，他不是在光是心里面动，他有行动，他的行动就是要鼓励他的门徒啊，要跟他一样到处去收那个庄稼做工啊，因为做工的人啊不多， 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这个使命，你们去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耶稣这里的意思就是你要做那个工人去收那个庄稼，因为人的需要是那么的大。耶稣就鼓励他们要去传福音，所以耶稣训练用了三年半的时间，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训练他的门徒，不单是那个11个、12个 门徒，还有好几百个门徒是跟着他，要鼓励他们在耶稣离开他们以后继续的来建立教会，将福音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是耶稣看到的意象，耶稣的行动。好了，我们看第二个，保罗。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这里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这个我要解释一下，保罗为什么会在雅典呢？雅典是今天这个也是大城市，这个是希腊的首都哈。那个时候雅典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市，很多游客都去哪里去旅游了，很多好看的地方。保罗在雅典为什么呢？原来之前保罗是将福音传到欧洲去的他欧洲第一个信徒是谁呢？是一个姊妹，是吗？那个卖纸布的那个吕底亚那个是在 那个地方叫腓立比，那个是第一个他到欧洲的那个城市，然后他将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传到哥林多都在那里建立教会。然后呢，保罗就带着一般的同工回到这些地方去探望他建立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那是保罗很多的敌人都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到处是去堵拦所以他们跟着保罗到这个欧洲去，他到每一个地方他们就跟着他去捣乱。那乱到一个地步呢，保罗说好了，我先去雅典等你们，你们去探望这些教会，那些来搞的人要搞我，所以我先去雅典，不妨碍你们 的工作。所以他就先去雅典等候他的同工来跟他合在一起。他到了雅典的时候呢，他没有在酒店里面睡觉他到外面去走走。他看到的什么呢？如果你是今天去雅典，你去来看，你看什么？很多好看的东西是吗？雅典有很多餐馆，很好吃的东西，你的注意力都会在那个风景啊，那个餐馆啊，那个旅游点啊。保罗出来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是满城都是偶像。原来呢，就是雅典人呢信很多很多的神，好几百个神，不同的神都是偶像。然后呢，他们跟每一个神呢只建一个庙宇来供奉他们。然后呢，雅典还有呢有一个庙呢只叫未见之神未知之神。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万一他们漏了某一个神是他们不知道的话，他 不可能为他们建一个庙宇他们也不知道漏了多少。于是呢，他们有一个未知，就是所有他们没有不知道的神，他都为他建一个庙宇。保罗去看的时候，就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面焦急。为什么心里面有焦急呢？因为他看到的是偶像， 但是我相信他不只看到有偶像，他是看到拜偶像的雅典人，他们是要灭亡的，他们将来的结局是很恐怖的。撒勒是看到人的需要，对福音的需要，他心里面就焦急。然后呢，这个是心里面急啊，心动就要有行动。他是在会堂里面，哦，原来哪里也有会堂，凡是有十个犹太人的地方，他们就要建一个会堂，是让犹太人到哪里聚会的。他在会堂里面跟他们讲福音，但是不单是为了定居在哪里的犹太人，他也跑到这个市上面所遇见的人跟他们辩论。原来雅典人呢是很喜欢辩论的，他们讨论事情就是用辩论的方式。那么保罗就用他们哪里的习惯，到市上面，就是到街道上面去跟他们辩论。辩论的内容毫无疑问是跟他们讲福音，因为下面记载了，他们听到他讲死里复活，这个是讲耶稣，跟他们讲耶稣啊，你们大概都听过，因为哪里的人都应该听过耶稣。但是保罗要将耶稣为人的罪钉死，但是他因为是神，所以他复活，这个福音的内容要跟他们透过辩论来带出来。那么结果呢，有的人是讥诮他不听，这个很自然，但是有的人说我喜欢听，我要再听，你跟我们再讲。而且呢，有几个人是听他讲贴近他，信了主。有几个，其中一个做官的，有一个是女的，还有别人，人数可能不多，但是保罗不介意。保罗是趁着他在哪里把握那个机会，当他看到那些人是拜偶像的，他心里面有感动，然后他有行动。我说这个是保罗所见到的异象。耶稣跟保罗在这里见到的异象有什么是特别的呢？有什么共同点呢？我们来看。首先，他们是在生活跟侍奉当中看到一般的事物，耶稣看到是人，保罗看到是很多的庙宇。这个有什么奇怪呢？人每天你都会看到庙宇，你到那个地方，它到处都是庙宇啊，那个是那个地方的风俗嘛，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在生活跟他们侍奉当中，他看到我们认为是一般的事物呢，对他们来说，他们看到之后，他心里面有强烈的感动，他们就看到异象。所以异象不一定是以赛亚、摩西见到那个奇怪的事情，耶稣跟保罗这里见到的一点都不奇怪。但是他看到的不是一般，他看到在这个看到的东西后面，神有信息给他，神有托付给他，神有使命给他们。于是他们都采取行动，他们心中的感动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他们两个人见到的都是其他人的需要，他们看到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需要，是看到其他人的需要，而且这个需要不是肉身的需要，不是钱财方面的需要，是他们心灵生命的需要。他看到这些的需要呢，他们有没有去求问神呢？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向父神祷告啊，父神啊，我见到这么多人，我应不应该将福音传给他们呢？那你说哦，耶稣是神，他当然知道应该怎么样做呢。那么保罗呢，好像没有讲保罗见到那么多的庙宇的时候，他就回到他酒店跪下来祷告求问神啊，到底我应该怎么样做呢？我应不应该将福音传给他们呢？好像没有问啊，为什么不需要问呢？
因为那个是神很清楚的诫命嘛。如果有个没有信的人在你的面前，你不需要问神我要不要跟他传兵，你当然要跟他传兵，因为那个是神的心意。你只要看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都是说地上有人得救，天上为他欢喜快乐。所以你知道神是要我们将福音传出去的，神是要我们关心其他人的需要的，在关心其他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你不需要问，你马上去做就可以了。他们心中的感动符合神的心意跟他的旨意，他们将心中的感动化成为回应行动。我觉得说与以赛亚彼得见到的异象结果一样。所以你看了奇怪的东西，神可以透过奇怪的东西向你讲话，但是要小心，那个不一定来自神，我们要很清楚知道那个是从神来的。但是神如果要我们在生活跟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环境当中，让你看到一点的东西，你的心动，你就要行动。如果那个是符合神的心意，如果你不清楚那个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你就祷告，为了那个事情祷告。神要你看到的事情，你心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感动的时候，那个很可能就是神要向你说话。好了，讲了那么多关于异象，奇怪的不奇怪的，生活当中的特别的，如果你看到的时候，那神就跟我们讲话，我们就留意了。那么你跟我怎么样能多得异象呢？我讲到的题目是神的赐给我更多更新的意象，让我认识你，让我认识你的心意，感动我，帮助我来将这些意象化成为我们的侍奉。第一，我刚才说今天神跟人讲话往往是提醒我们圣经里面的话语，整本圣经都已经在了，你打开你就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了，每一句都是那么宝贵的。如果我们不爱慕、不查考、不默想、不讨论神的话语，你连看圣经你都不想看，那么你就是跟神讲啊，神啊，给我多一点你的话语，那么神就会跟你讲，你看圣经里面就有我神的话语了。而且圣灵还教导我们神的话语呢，圣灵自己不讲其他的话了，圣灵就是提醒我们神的话语的啊。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语，我们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我们查考神的话语。这里我也顺便一提的就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昨天晚上圣灵通过异梦或者就在我耳边来告诉我一些新的真理，圣经里面没有的，但是神托我记载神新的话语，因为神常常跟人讲话嘛，所以神昨天晚上跟我讲话，但是这个讲话是圣经里面没有讲的，是要补充圣经里面的话语，你要不要听？你要不要听？有人接下来告诉你，神昨天晚上跟我直接的说话，告诉我新的真理是圣经里面没有的，你不要听他，马上跑，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圣灵是自己不会再讲其他的话语，圣灵是提醒我们圣经里面的话语，圣灵是叫圣经里面的话语打开发出亮光，让我们明白，也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来遵行神的话语，然后给我们力量来实行神的话语。我们定义追求圣洁，学习顺服，谦卑的服侍。 如果你跟我的生活，我们是常常在神面前追求圣洁，这个不容易，因为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都有不同的因由，有不同的令我们是犯罪，基督徒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圣灵就马上就告诉我们，往往是在我们思想上面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思想上面犯罪得罪者，有污秽不清洁 的念头，但是圣灵马上责备我们，我们马上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你要听到他的声音吗？你要看到衣裳吗？我们要追求圣洁，学习顺服。一个不顺服的基督徒，神过去跟你讲话你都不顺从的，神为什么会继续要跟你讲话呢？我们学习就是神跟我讲话，我知道这个是合乎圣经合乎他心意的，我就顺从，我就跟着来做，谦卑的服侍，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我还做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服侍的是服侍其他的人，因为透过服侍人，我们服侍神。留意圣灵的感动、责备与提醒，我应该非常非常敏感圣灵向我们讲话，向我们心灵里面讲话。我学习是测验，非常非常敏感圣灵跟我们讲话，我们不断的寻找与把握爱神爱人介绍福音的机会，把握这些机会，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活在神的亮光里面，我们的常常在神里面，自然你会听到神的声音，你不需要去勉强自己，神就会透过他的话语向你的心来讲话，是你最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神的话语的鼓励的时候，很奇妙的，神就会让你听到他的话语，你不一定是看到很奇怪的事情，但是神透过我们的生活，只要我们做这几件事，你一定会听到神的声音，你一定会顺服神的引导。最后呢我要做一个见证。我以前我都在这里有提过，最近这一年我帮助11个这个发起银行 Citibank 的苦主啊，可能你听过我讲，你有听我礼拜一晚上的电视节目，我也有提过，就是以11个 Citibank 的客户去年是失掉了七十几万，但是账户里面的钱就给人冒他们的名，就向市里边发出这个汇款的指示，让他的钱就拿走了，汇到其他人的账户，70几万。然后我们经过一年的时间去追，7个人50几万追回来，还有4个，我们现在在努力有的要经过法庭，要经过仲裁，这4个是比较困难我们都在帮助他们。第一个苦主是去年6月来找我的一个女士，住在 Sacramento 女士，她50万左右在账户里面不是五万在账户里面被给人拿走了。然后我就在我的电视节目那里说，哎呀，有一个女士在某银行那里的钱突然间就不见了，一天早上起来这个几万块钱的账户就几百块留下来了，很恐怖。后来就10个人来找我，11个人都是 Citibank 的 的客户啊，总共是70几万。那我就告诉这些啊苦主嘛，他们中间有的已经去找律师，没有律师愿意啊帮助他们。一听到是 Citibank， 哎呀，大这么大的机构啊，没把握，所以就他们就没办法来找我，就是说我们不借了很多的钱啊，当中有的这你看你几万块啊，把那个钱在银行。以为很保险，突然间起来就钱都 只留下几百块，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很恐怖。那么我就跟这是一个苦主讲啊，我只是一个人，我也不是律师啊，我能帮助你的很有限啊。我就给他们一个例子，就好像是大卫跟那个巨人啊，那个银行那么大的银行。我怎么样去追啊？我说我尽量帮助你。我也跟他们讲啊，我是基督徒，我的力量很有限，但是我的神是无限的。11个人当中只有1、2、3个是基督徒，8个都不是基督徒。我就说你不是基督徒，你也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我们只能交给神，他给我们聪明智慧跟力量，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追，但是我没有把握的，就心里面没有底的，没有把握。那我以前是做你们当中可能不知道，我以前是做银行的，我做了20年银行，才40几岁提前退休来服侍主。所以我明白银行有做错了，因为一般不会就这样将人家的钱就这样汇走了。但是他错在哪里呢？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到怎么样可以证明他是错。钱不见了，这个是结果，但是为什么他会将这个钱这样汇走呢？这每一个都是因为那是一个都是因为他的电脑给 hack 的，人家就进到他电脑，冒用他的名字向银行发出那个汇款的指示。所以每一个苦主都是因为他的电话或者他的电脑给 hack 进去了啊，所以他这个是他们错啊，他们没有好好保管他的电脑。那么关于银行什么事情呢？想来想去，总是觉得有些东西我不了解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能找到一个很有利的，是说银行这个是你做的，你要将这个钱退回赔偿给这些苦主呢？我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去年的8月11号是一个礼拜四的早上，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是哪一天。是早上，我在为这个事情来祷告。那是突然间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念，很清楚的信息，清楚到一个地步，我知道那个是来自神的。那个意念告诉我什么？那个意念说，那一本的 menu 你再拿出来看啊！我要解释什么 menu。你去银行开账户呢，你跟银行之间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合约。在 Citibank 呢，你去开户呢，他给你一个叫 Client Menu， 这个 Menu 呢是66页 66 pages， 很厚的一本书，是你跟银行之间的 Agreement， 就是双方面都有遵守。那个我拿到，我老早已经拿到，6月的时候我已经拿到，我已经看了2次，没有什么。但是那个心里面的信息告诉我，你再拿出来。然后我跟神讲，我看过2次了，神，你为什么还要我拿出来？没有什么。那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你再拿出来，拿出来。我就拿出来，拿出来打开，第19页，这个 menu 你可以到 internet 上面去 search， 你可以看到的是公开的，每一个人开账户都有这本 manual 的。打开第19页里面是讲，当你给我们，这个是 Citibank 讲啊，当你给 Citibank 一个汇款的指示，我们会去证实这个汇款是从那个账户的主人发出来。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要保护你跟保护银行。然后他说，我怎么样去证实你给我的汇款指示是你发出来的呢？我要给你 call 一个电话来证明你同意，我们会给你电话来证实你是发出这个指示的人，我们这个钱才会去。很清楚，我现在看不到，因为那个字很小很小，没办法看到。打开了19页，这个就出现在我眼前。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马上发出赞美的声音，我说什么？感谢你，这个就是追回来的礼具，就是那个。我就马上给11个 email， 每一个苦主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我们去追Citibank，将钱退还给你们的礼具就在这里。我就整个引出来给他们看。那个是8月11号礼拜四早上。好，长话短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去追得到50几万，就这样追回来，现在还有20几万。我们也是存着这个方向来证明 Citibank 没有做这一步。你没有做这一步，你没有证实，你就错了，你错你就要赔了。那这个是不是银行那么不小心啊？我是做银行的，我明白。大家你知道，你开支票呢，你开支票你签名上去，银行是有责任来核对你的签名，你知道吗？那个是银行的责任，因为你开户的时候，你将你的签名放到银行里面，银行是有责任，每一张支票他要核对那个签名对不对，对他才付款吗？请问大家，银行有没有每一张支票都这样做啊？你20块钱的支票，他也找人去对，那么就要1000个人坐在哪里，每天在接人，对，不可能的。每一个银行都有，超过某一个金额，他可能对，而且那个金额可能挺高的，可能1万块，可能5万块，可能10万块。那么大部分的支票你都不核对，那如果这个支票是假的，那个签名是假的，那怎么办？那假的银行就赔了。那么赔为什么他都愿意呢？因为他省下来的费用远远超过他可能要赔的，所以这个叫 calculated risk， 明白吗？所以不是他不小心，而是他计算一下他的风险不会超过某一个金额，那么他就定一个金额以下的不核对。这个电汇的指示也是一样，可能是Citibank是一个大银行，我发觉每一个他汇去的钱都不超过8万块，如果他汇去的钱超过8万块，他是分开两个 wire transfer， 都不超过8万块。这个给我想到什么？给我想到可能是银行里面有人内鬼跟外面的骗徒连在一起，给他知道那一些的账户是这个中国人老人家，那个里面的钱不动的，就偷他们的钱去。但是因为他们是内部，他知道不会超过八万块，他银行就不打电话去跟你证实。那好了，你不证实的话，这个是假的，你就要赔了。就是这么简单，整件事就是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我做了二十年银行都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我不做银行已经太久了。有时间上我没有想到，没有想到银行有跟客户有这个协议，这个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神就在八月十一号的早上很清楚的在我心里面提醒一句话，神没有多讲，我多么希望神跟我多讲几句嘛，就是一句，你将那个拿出来，就是这样讲了两次，讲了两次，就这样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后来我都告诉他是一个苦主，我不要他以为是我的聪明想到这个方法，不是，我告诉他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今天还会在我们最有需要的时候，神能直接的向我们说话，不一定是需要我们看到很奇怪的东西。神只要在你的心里面给你一个意念，你知道那个是从神来的，因为你跟他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你到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当然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当然会来鼓励，来支持，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多么爱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是你的宝贝，在我们最有需要的时候，你来感动我们，你来帮助我们，都是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其他人的鼓励，透过我们牧者的教导，你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对你的话语有一个郑重的心，我常常的好好的来读你的话语，让圣灵能提醒我们，将你的话语发出亮光，让我们能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求主你带领我们，我多么受到鼓励，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你都是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